仙儿也只是这么一怒喝，自然知道悟净不是故意的。他声音淡了淡，说道：“起来吧，不知者不罪。”悟净这才松了口气，不敢再怠慢，带着仙儿到了客房，便要退下去做早课。等等，悟净刚要关门离去，就听见仙儿一声娇呼，他连忙问道：“
公主，还有事吩咐吗？”
仙儿知道是自己刚才的怒意吓到了他，心中也有些歉意，便柔声道：“你别害怕啊，我又不是魔鬼。我问你，我听说相国寺内有温泉，不知是在哪里呀？”悟净觉得仙儿的声音如挠人的青丝，听得他如沐春风，他连忙说道：“
温泉在后山的顶峰上，但是后山颇为险峻陡峭，凡人极难上去，所以也不多人会到温泉处禁欲。上次花会时也是有位女施主到了后山温泉。”
仙儿知道他说的就是师父安碧如，便不再多问，让他退下后就在房中休息起来。与此同时，皇上的圣旨已经到了金陵，让萧夫人、董大叔、董青山和洛远进京。只是石微仙还需要人看顾，董大叔也不愿意远离这个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，便没有跟来。洛远也因为洛敏的关系身份敏感，况且他还要留下照顾红星帮，所以也没有上京。萧夫人想念玉若姐妹，心想又不必见到那个坏人，青山又想念巧巧，两人就放了圣旨到京城去了。仙儿在寺中休息至下午，并从清晨的嗜睡中恢复过来，在床上伸了伸懒腰，丰满的酥胸又要挣脱束缚胀满出来，盈盈不足一握的纤腰笔直的挺立，无限美好的上身随着被子的滑落露出来，却无人能看见。他摸了摸有些冰凉的玉足，不由得想起后山的温泉，若是浸泡其中必定无比的舒服。想到此处，仙儿被安碧如口中形容的温泉勾得心痒起来，连忙穿好鞋子奔后山去了。就在仙儿纵身攀上后山的同时，相国寺迎来了一位从栖霞寺而来交流佛法的小尼姑。悟净上午才惊艳于仙儿的丰满，脑袋上还残留着她玉乳的香味儿。下午又迎来了一位美艳的女尼，这个小尼姑酥胸似乎要比仙儿的更加浑圆翘挺，悟净却是目不敢斜视，将这位尼姑带到仙儿旁边的客房去了。后山温泉边，一身轻功的仙儿很快就登上了峰顶。此时正值花开，在温泉的水汽萦绕中，顶峰如仙境一般，花香散溢，外石嶙峋，远处是黄昏时分的夕阳。仙儿独立在池边，一身素色纱衣覆盖在她婀娜的体态上，一头乌黑的青丝低垂着，小脸还带着登山后的红晕，柳叶眉、丹凤眼正含着水汽看着眼前的美景。自幼练武的她保持着傲人的身材，凹凸有致的曲线如一尊玲珑观音。仙儿心中惊叹着顶峰上的美景，感觉宛如置身人间仙境。 急不可耐地要浸泡到温泉中去。他缓缓屈下身子，挽起裙摆，修长细幼的小腿裸露出来，蓝气朦胧间如一截白玉。脱去小鞋，晶莹的玉足赤裸着，十只小脚趾并排陈列，圆润可爱。他小心翼翼地把脚伸到水里，试试水温。泉水的温暖从脚底传到身上，让他浑身舒坦。仙儿惊喜于这温泉竟是刚好合适，看了看左右无人，心想父皇也知道自己会到相国寺来泡温泉，自然不会让外人靠近后山。他实在忍受不住温泉的诱惑，寻了一块大石，便在石后宽衣解带起来。从石头的外面只能看到一件件衣物被扔在石上，最后连胸罩内裤也抛了出来。半晌，扑通一声，伴随轻微的水花，仙儿已经跳进温泉中了。
好暖呐！
泉水池中传来仙儿的一声感叹，水声撩人，听着声音都能让人想到天女入浴的情景。
阿弥陀佛。
正当仙儿在享受温泉的时候，却传来一声苍老的声音。仙儿心中一惊，玉臂挡在胸前，语带杀气地喝道：
谁？
那个声音却不见惊慌，依旧不紧不慢地道：
秦施主，老衲奉皇上之命为施主送上禁欲之物。
来人正是慧空大师。仙儿听出是慧空大师，不由松了一口气。此时自己身无片履，若是真有贼人，还不知如何是好。他轻声说：
大师，我现在不方便出来。
语音未落，便听见慧空大师道：
无妨。
接着就看见一个木盘从自己宽衣的石头后横飞进来。此时仙儿当然不敢伸手去接，生怕春光乍泄，任由那个木盘落在水中。仙儿这才游移过去，却见那木盘上稳稳地放着一张玉巾和一只瓷盅。慧空大师的声音又响起：
秦施主，木盘上是禁欲所需的浴巾，另外老衲供水温过高，特送上一盅梅子汤。
木盘如此横飞，上面的物品竟然安然不动。仙儿叹道：
大师好功力。
说着并把浴巾裹在身上，继续享受起来。
施主，老衲就在不远处打坐，请施主安心入浴。
慧空大师的声音越来越远，看来已经渐渐走远了。仙儿心中却起了一个顽皮的念头。听说慧空大师是一位得道高僧，不知道他会不会犯戒呢？如果自己色诱他，不知道这位高僧会有怎样的反应。仙儿心想，若他心中有任何不轨的念头，他就不配高僧之名了。想到这里，仙儿俏脸一红，压下心中的羞涩和紧张，娇滴滴地喊道：
大师。
施主有何事？
慧空大师万古不变的声音传来。 仙儿咯咯一笑。
我一个人好无聊呀，不如大师给我讲讲佛经吧。